嗱，我哋今日继续系讲我哋呢一个圣经可信吗系列。我哋已经讲咗四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我哋话圣经真系神嘅话语，系佢将自己显示出嚟。嗱，如果佢真系将自己显示出嚟，佢系点样将内容系传达俾圣经嘅作者呢？第二个信息，我哋就讲呢个系圣灵嘅默示。嗱，如果真系圣灵嘅默示，咁圣经嘅原稿就应该冇错㗎喇喎。所以第三讲我哋讲咗话圣经嘅原稿真係冇错。嗱，上一次同大家係分享咗圣经嘅来源。咁你话原稿冇错啫，但係文字抄写圣经係会抄错。嗱，我哋上次係好仔细咁样嚟睇，十万分之一个字先至有，十万个字先至有一个字係错误。是微之又微，我哋尽量，我哋的确可以相信我哋手上嘅圣经同原稿系相差好少好少。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圣经入面嘅神迹奇事。好多嘅自由派神学家佢哋都唔相信神迹，佢哋话神迹正系圣经嘅问题。佢哋话若果圣经入面系攞走晒啲神迹嘅话，就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是相信圣经，更多的人是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他们说现在已经是太空时代了，还哪里有人会相信圣经的神迹啊？所以要将这些一切是拿走了。但是我们在这个系列，我们曾经讲过神迹其实是三个神将他自己显现出来的途径之一。第一个就是因为他是无处不在的神，他在旧约不断地向人来显现，透过梦境，透过异象，透过甚至是祭签念咎，将他自己的旨意是表达出来，将他自己显示出来。第二个途径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神迹奇事。每一次有神迹奇事都是代表神自己向我们显现。第三个就是我下一次会讲的，是神的预言。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所以他是能够知道一切，所以圣经是有这么多的预言。这三个途径其实就是给我们见到是神在圣经里面特别的启示，就是这三样东西将神自己显示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要对神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我们可不可以将神迹和预言挪开挪走？不能够。当你挪走了神迹预言，你就没有一个对神全面的认识，你所讲出来的嘢是会有偏差，甚至是会有好严重的错误。而家我哋见到，其实我哋今日讲神迹，我哋而家见到有好多人都滥用咗神迹呢个字。有个姊妹佢话，我去超级市场买嘢，哇，平时呢个超级市场搵唔到位㗎。我一去到就喺门口有一个位，哇，呢个真係神迹奇事。另外又有一个弟兄话，佢话我呢几排好手紧，哇，突然间喺个裤袋度搵到张20蚊纸，你话呢个真系莫大嘅神迹奇事。而家我哋真系将神迹呢个字系滥用咗，样样都系神迹啦，变成。其实乜嘢系神迹啊？喺圣经入边嘅神迹都系超自然嘅。是神改变我们日常的规律所发生的事。刚才那个例子，我们说那个姊妹在超级市场的门口找到一个停车位。如果你去这间超级市场10次，平均你会有一次可能是找到一个泊车位。这个其实在说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规律，未必是神迹奇事。这个弟兄他说他在他衫袋里 找到张20蚊纸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就将我们的钱乱咁塞，塞了又去衫袋、裤袋啊、柜桶入面，突然间又出返嚟。这个都在住我们日常的规律入面会发生的事。 我唔系话神唔能够透过日常个规律嚟到祝福我哋，我净系话俾你听，圣经入边嘅神迹奇事其实系唔简单啊，其实系超自然改变我哋日常规律所发生嘅事。嗱，今次我哋会讲神迹，下一次我哋就会讲预言。嗱，我哋呢位神系能知过去未来。如果佢能够知道过去未来，佢系咪喺到我哋嘅宇宙入边被时空所限制？绝对唔会，系嘛？佢要喺时空外边，佢先至唔受到时空嘅控制，佢先至能够知道一切，能知过去未来。所以佢唔系喺我哋嘅宇宙入边啊，佢系喺外边。嗱，呢个系有啲似我哋屋企嘅金鱼缸。是吗？我哋屋企嘅金鱼缸，如果我哋伸手入去个公鱼缸入面啊，搞到个金鱼缸入面日常嘅呢条鱼嘅日常規律，呢、这个就好似神伸手入到去我哋嘅空间，入到去我哋嘅宇宙入面，改变我哋日常嘅規律而发生嘅超自然嘅呢啲事，呢、这个就係神迹。C.S. Lewis,他曾经写过一部书叫做 The Miracles,、神迹这一部书，他入面讲得好。他说其实神所创造的神迹奇事不会继续在这个世上川流不息的。他说到一个时候一切都会回复回正常。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他令到拉撒路是起死回生，是吧？拉撒路走出坟墓，但是过了若干年之后，拉撒路又死了，一切又回复返自然，回复返这个自然的规律。就是好像我们伸着手指入去的金鱼缸掂到的水、水面就泛起一些波纹，那些波纹就向外来到 来到散开。到这些波纹去到这个金鱼缸的边那里就会怎样？就会紫色，就会平静，一切又回复正常。就是好似神啊，进入咗我哋嘅空间，进入咗我哋嘅宇宙，用超自然嘅能力嚟到系改变自然嘅规律，但之后一切都回复返正常。嗱，喺树圣经入面俾神迹系有好多嘅名称，尤其是喺新约，其中一个名称就是神的大能 ,dunamis 这个字。这个字就是慢慢演变成英文的 dynamite, 这个字就是炸药。你想想炸药的威力几大，是吧？有几大的能力，这个就是神迹。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奇妙的作为，神奇妙的作为 ,terata 这个字。还有一个名称就是标记记号 Simeon 这个字。为什么我们会叫神的神迹做 Simeon,、做记号标记？其实我时时都说神迹其实就好像广告一样。我以前都跟大家分享过 ,Super Bowl 的广告费每30秒钟是、650万的美金。你想想拍一个广告需不需要那么多钱？广告本身不是那么值钱，但是广告背后所指住的那件商品就会替商人带来有很大的财富，所以他肯给650万30秒钟。神迹都是一样，神迹本身很重要，但是神迹背后所指住的那样东西是更加重要。是指住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2:22，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神迹是什么意思啊？是要证明施行神迹的人是从神而来。每一次有神迹发生的时候，神就在处跟我们说，你有没有见到啊？是我啊，是我的作为来的。这个人施行神迹那个人是从我而来。 嗱，呢一个就系神迹背后好重要嘅意思，就系、是、证明啊行神迹奇事嘅人系从神而嚟。嗱，喺圣经入边，第一个神迹系乜嘢啊？第一个神迹系神嘅创造，喺创世纪嘅一章一节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嗱，创造呢个字 bara 呢个字。嘅意思就係從冇變成有。嗱，從冇變成有呢個連科學都唔能夠解釋。嗱，我哋見到科學嘅熱學第一定律講乜嘢啊？能量同埋物質都係守恆嘅。乜嘢叫做守恆啊 ？Conservation of mass and energy， 就係話你唔能夠從冇變成有嘅，係守恆嘅。这个是科学所不能够解释，这个就是神迹。神就是这样创造出宇宙，创造出这么多的星球，这么多的星河出来。在创世纪的一章三节，又说神创造光，使到光和黑暗分开。有很多人就说，喂，圣经里面乱晒龙啊，第四日才创造光体，做太阳。点可能第一日就将光同埋黑暗分开啫？嗱，我哋有咁样嘅谂法，因为我哋见到喺处日头太阳照亮一切，去到夜晚太阳去到地球另外一边就黑漆一片，系嘛？其实太阳只不过系发光，月亮只不过系反光。真正嘅光系乜嘢啊？系光子，系 photon。第一日神就做光子，做 photon。将光和黑暗分开，第四日他才是做这个光体，将太阳摆在他的轨道上高，所以完全是没有矛盾，这个次序完全是对的。在说第二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创世纪的一章六节。这个我在树讲天堂系列的时候我都跟大家讲过，怎样将水分为上下，下面的水就是我们的海洋，就是河流。上面的水呢，原来在洪水之前是有个水帘，是围绕住包围住的地球。这个水帘是会减少太阳的辐射。洪水是什么？洪水就是神将这个水帘破坏了，那些水落到来这个地上。所以我们见到在洪水之后，就是再没有这个水帘保护这个地球，人的寿命就减少了很多。好像洪水之前的人能够活到九百几岁，但是洪水之后因为没有了这个水帘的保护，太阳的辐射影响人的身体，所以人的寿命越来越短，到现在七八十岁就是平均，是吧？去到百几岁的就很难得的了，但是以前的人可以去到九百几岁。第三日神是将水和陆地分开，并做植物、花草、树木。第四日我刚才说是做光体，其中就是太阳。这里又被人骂了，应该先做太阳才做植物，植物需要太阳的嘛，是吧？但是植物发芽嗰阵时需唔需要太阳啊？唔需要太阳。但我相信呢度嘅次序完全系冇问题，完全系同我哋所认识嘅系一致。嗱，做光体又有一个解释，就系分昼夜啊，系将呢个星球放喺佢哋嘅轨道上高。嗱，将啲星球放喺轨道，就能够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地球每自转一次就系点样啊？就系一日。月亮每围绕住地球行一次咧，系一个月，系嘛？地球围绕住太阳行一次咧，系一年。而喺树呢个过程当中，系产生咗好多嘅节令。好多个四个季节产生出来。所以我们见到神的创造真的非常之奇妙。去到第五日呢，第五日是创造鱼和飞鸟，第六日是创造动物和人。 其实呢度又有一个次序系好有意思。头先第四日创造植物，第五、第六日先至创造动物同埋人。点解要先做植物啦？因为人同动物系需要氧气，植物系将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透过光合作用是变成氧气，变成 oxygen， 就是人和动物所需要。喂，有没有看到这里的次序又是非常非常之的、非常之的啱。其实摩西不是一个地质学家，他不是一个天文学家，他更加不是一个生物学家，他怎样能够知道神是怎样创造宇宙，怎样创造万物？这一切都是神所默示，就是我们第二讲已经讲过，是神将这些事告诉给摩西来到知道。创造本身，神的创造本身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神迹。加拿大在到19世纪有一位很有权威的地质学家，他叫做 Sir William Dawson， 他说圣经里面神创造的次序和地质学里面调查所得到的结果是完全吻合，完全是一致。他说这样就证明到圣经背后的作者和大自然的创造者是同一位。就算今时今日那些科学家他们都会说在《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神创造的次序是完全符合这个科学他们所发现。在这个系列里面的第七讲，我就会讲到这个《圣经》和科学。《圣经》和科学根本完全是没有矛盾。我们去到第七讲，我们是会讲。我哋头先话有好多人将日常生活自然規律入面嘅事变成咗神迹，係咪？但亦都有好多人就係当将神迹用自然規律、日常規律所发生嘅事嚟到去解释。呢一个係一个好严重嘅问题。有一位嘅牧师，佢係苏格兰嘅牧师，佢亦都係仲係神学院嘅教授添。他讲到耶稣基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你估他讲是一件什么的事啊？他说这五千个人自己都有带食物的，但是他们很自私，不愿意分享他们的食物。后来他们见到有个小路仔拿了自己的食物出来来分享，他们就很内疚，于是他们又分享他们的食物，咁样咪喂饱咗五千人囉。呢个就係所谓五饼二鱼嘅神迹。呢个 William Barclay 係一个牧师嚟嘅，仲係一个神学院嘅教授，佢居然係讲出咁样嘅话。其实圣经入面嘅神迹奇事唔係可以用日常嘅規律嘅嚟到係解释。圣经入面嘅神迹奇事都係超自然。我哋亦都唔需要为神迹嚟到系解释，神迹就系神迹，冇得解。另外又有一个例子，就系、是、一个主日学嘅老师，佢喺说教主日学，佢话以色列人系点样过红海嘅咧？佢话原来喺红海嘅北边系有个叫做 Bitter Lakes 嘅地方，苦湖嘅地方。他说那里的水是很低的，只有两三寸的深度，以色列人就在那里涧水而过。这里刚刚讲完，课室后面就有个小女大声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哇，个老师说有没有搞错啊，我刚刚才说你听这个不是神迹奇事，你就在说话哈利路亚，在唱反调，你什么意思啊？那个小女说，你有没有读到出埃及记的14:28啊？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王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这个小女说两三寸的水就浸死了法老王所有的军队，你说还不是神迹奇事哈利路亚？ 嗱，的确，当我哋用人嘅智慧、自然嘅规律嚟到系解释呢啲神迹，喺某个方面可能你解释得头头是道，但系去到另外一个部分，你就会发觉错漏百出，而且啼笑皆非。神迹唔系日常规律所能够解释啊，而且我哋见到啊，所呢两个例子都系基督徒嚟嘅。一个是出名的牧师，一个是教主日学的老师。如果基督徒都不相信神迹奇事，根本他们跟无神论者是没有什么分别。我们讲了创造的神迹，我们讲了过红海，不妨看看天降马拿。其实天降马拿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但是如果你要喂饱咁多嘅以色列人，就更加系啊莫大嘅神迹。咁你话有几多人过红海啊？我哋唔知道。但系喺住民数记嘅第一章话俾我哋听，当摩西数点第一次数点以色列人嘅时候，系有600,000嘅男丁。嗱，如果600,000嘅男丁每个人有一个妻子，有一对嘅仔女。闲闲地就250,000嘅以色列人，喺处旷野神降马拿，嗰啲马拿嘅量系要足够嚟到喂饱呢250,000人，就非常之唔简单。有人计算过系要1500吨嘅食物，一吨系几多啊？2240磅，你可以知道有几多啦。嗱，要喂饱250万人。要一里长嘅一部火车朝晚咁样嚟到运送，先至能够系将啲马拿运送俾以色列人。天降马拿系一个莫大嘅神迹。讲到食水就更加犀利啦。250万人要饮几多水啊？一日要饮100亿加仑嘅水。100亿加仑嘅水喺说旷野边度嚟啊？旷野冇水嘅。是神供应的，每日是，如果你是用火车来到运输，每一日是需要有一个900里长的火车日夜来到运输，这个真是莫大的神迹。还有一样是时间性，以色列人进入旷野就有马拿食，但是当他们进入迦南地呢，你看下约书亚记的5:12怎么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马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马拿了。时间性都是一个神迹，进入旷野就有得食，出了旷野就没了。你想想多犀利，这个就是我们神所创造的神迹奇事。我前些时跟大家讲，约书亚记都讲过攻打耶利哥城，攻打耶利哥城又是一个神迹奇事。考古学家证明耶利哥城被毁灭是在树春天，正符合圣经所讲。在约书亚记的3:15，说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以色列人过红海，那些水就是涨过两岸，所以是春天。另外使到耶利哥城倾覆亦都系一个神迹。喺树呢一个圣经入面话俾我哋听，神叫以色列人每日围绕耶利哥城行一次，6日如是，去到第7日呢，围绕7次吹角，仲要大声呼喊，个城就倒塌啦，就系咁简单。嗱，嗰啲考古学家发现，原来耶利哥城真系自动倒塌。你话我唔信，真系噶，系由里面向外嚟到倒塌。嗱，你谂下，如果你攻打呢个城池，若果个城系倒塌，系应该由外面向里面倒塌。但系耶利哥城就系从里面向外面倒塌，完全符合圣经所讲。这个系神嘅神迹奇事。嗱，我同大家讲咗4个有关旧约嘅神迹，讲唔晒㗎。 旧约嘅神迹好多好多，我只不过系可以攞四个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其余嘅时间要讲新约嘅神迹。新约嘅神迹有乜嘢啊？新约嘅神迹有关耶稣基督嘅神迹好有意思，我哋一齐嚟睇睇。其实成个耶稣基督嘅生平都系神迹嚟，由佢嘅出生到佢嘅事工，到佢嘅死同埋复活，都系神迹奇事。咁你话耶稣基督嘅出生有乜嘢咁神奇啊？耶稣系透过童女怀孕，系嘛？所以佢系冇罪。若果耶稣系透过男女交合生出嚟嘅话，佢就会有罪性，佢就会系一个罪人。但系圣经话俾我哋听，玛利亚系被圣灵因为圣灵使到佢怀孕，以致佢系以致生出嚟耶稣基督系冇罪。这个就是童女怀孕。因为这个是神迹，亦都是因为这样，有很多人是不肯接受童女怀孕，尤其是那些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是不接受。但是你想想，若果神能够创造宇宙万物，一个这么大的神迹，做出一个这么大的宇宙，这么多的星河，这么多的星球，他能不能够是透过童女怀孕使到耶稣基督出生在世上，他绝对是可以。所以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他因为是童女怀孕，他是完全他是没有罪。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没有罪啊？当耶稣基督被捕，在路加福音的23章4节，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有什么罪来。连比拉多的妻子在马太福音的27章19节都说耶稣基督是一个义人。连出卖耶稣基督，跟了耶稣基督三年多的犹大，他在述马太福音的27章4节，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罗马的百夫长他说耶稣基督是一个义人，路加福音的23章47节。还有同埋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大道，他说我们的惩罚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同埋我们所做的是相称。但是耶稣这个人是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路加福音的23章41节。又有可能有人话：哎呀，耶稣基督冇我哋咁多试探啊，冇我哋咁多引诱啊，所以佢咪唔犯罪咯。嗱，其实圣经话俾我哋听乜嘢啊？撒旦系去引诱试探耶稣基督，呢个圣经话俾我哋听。另外，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亦都话：因为我哋嘅大祭司就系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嘅软弱，他也曾犯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所以我们见到耶稣基督是被受尽了很多的试探引诱，但是他是没有犯罪，因为他是童女怀孕，这个是神迹奇事。我们不妨看看耶稣基督的事工，耶稣基督的事工都是充满了神迹奇事，他的医治，他的赶鬼。有人说，哎呀，耶稣那些神迹很简单啫，就好像刚才 William Barclay 这样讲咯，五饼二鱼就是一班很自私的人分享自己的食物，那就做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出来咯。但是如果你去留意耶稣基督的神迹，很多神迹都是不得解释，科学不能够解释，自然的规律都不能够解释。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完所有耶稣基督的神迹，我只有时间讲三个。为什么会选这三个呢？这三个是犹太人拉比都认为平常人是不可能行得出来。犹太人的拉比说，只有尼赛亚来到这个世上才能够行的这三个神迹。这三个是什么神迹？第一个是医治大麻风病。在耶稣基督的时期，麻风病、大麻风病是没得医治的。但是在马太福音的8章2至4节， 马可的1章40至45节和路加的5章12和16节都告诉我们耶稣医好了一个大麻风的病人。马可和马太马太和马可的描写是非常之简单。路加就不同了，他是一个医生来。所以他给了我们有很多的细节。在路加福音的5章12节他说这个麻风病人是满身长了大麻风。已经是 病得很重，已经是末期的麻风病来。经文说耶稣伸手去摸他。耶稣冇惊俾佢感染喎，去摸佢，一摸之下就点啊？大麻风就离开咗呢个人，耶稣就叫呢个人去见祭司，被祭司嚟到检查佢，证明佢已经系完全恢复，系洁净咗，然后叫佢照住摩西律法献祭俾神嚟到系感恩。嗱，我哋见到第一个只有尼赛亚先至能够医得好嘅。当时来讲没办法可以医好麻风病，就是耶稣基督医治这个大麻风的人。第二个呢，第二个神迹就是犹太人的拉比说，若果一个哑巴是被鬼附是没得医治的，赶不到出来。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拉比赶鬼，他们有一个程序，就是要问这只鬼魔的名字是什么。因为犹太人的名字和他本身是很大的连带关系，所以犹太人认为我只要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这个鬼魔的名字是什么，我就能够制服你，我就能够将你赶出来。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个哑巴来的，不能够赶出自己的名字，那就老鼠拉龟了，没办法可以赶出这只鬼。所以犹太人的拉比说，这个症状只有尼赛亚来到世上才能够赶出这只鬼。我们看到在其实有一件事想提提的，就其实耶稣基督都有试过用这个办法来到赶鬼。记不记得马可福音的5章和路加福音的8章，耶稣基督问那只鬼你的名字叫做什么，那只鬼魔就说叫做群。记不记得啊？在住马可的5章和路加的8章，耶稣基督都有这样。但是耶稣基督是神，他不需要一定用这个办法来到赶鬼。在住马太福音的12章22至37节，马可的3章19至30节都告诉我们耶稣是医好了一个又盲又哑被鬼附，不单止是哑，他还是盲。一医好了他之后，他就立刻能够讲说话，这个人立刻能够是看得见。在说马太福音的12章23节，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因为他们知道犹太人的拉比说，这一种病只有大卫的子孙尼赛亚才能够医得好。当这些人见到耶稣基督医好了这个又盲又哑的被鬼附的人，他们说这个还不是尼赛亚，还不是大卫的子孙。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法利赛人会说耶稣基督是靠鬼王别西卜的力量来赶鬼。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不是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就要承认耶稣基督就是尼赛亚。因为他们自己说除了尼赛亚，没有人可以赶走哑巴身上的被鬼附的鬼魔。这个已经讲了两个症状只有尼赛亚是可以医治，第三个呢是身来瞎眼的人。在《约翰福音》的9章告诉我们，耶稣是医好了一个身来瞎眼的人。我曾经听过有一个牧师他解释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他说这个身来瞎眼的人生出来是有些纤维在他的眼的前面遮住了他的眼，是不透光，所以这个人就看不到东西。他说耶稣基督吐口水落泥那里，然后加埋泥抹落他的眼睛，就好像沙子一样帮他散干净了。 咁然后叫佢去西罗亚嘅池子洗一洗，咁咪睇到咯。吓，呢个系佢嘅解释，系咪真系有咁简单啊？我嘅细女生出嚟系有白内障，一只眼系有白内障。喺六个月嘅时候去睇医生，医生话你快啲同佢做手术，因为喺说实验室嘅动物啊，嗰啲 B B 仔嘅动物，将佢嘅眼蒙住一年之后。我唔理你做乜都好，永远睇唔到嘢。点解呀？原来眼球啊， BB 仔嘅眼球俾光刺激，佢眼球后面嘅视觉网嗰啲嘅神经会得系成长，然后同个脑部系有连带嘅关系，咁就能够睇到嘢。但系若果你系生出嚟嘅 BB 仔，你蒙住佢对眼，唔俾佢有机会佢啲神经嚟到系成长嘅话，过咗一年之后你做乜都冇用，佢根本冇神经，点睇到嘢啫？啊，个脑同埋隻眼嘅当中都冇神经。所以其实医治好呢一个新来瞎眼嘅人最大嘅神迹，唔系话帮佢攞咗佢眼前嘅障碍物，然后点而系点样能够将佢眼后面嘅神经同个脑搏埋一起。呢个系而家最好嘅眼科手术嘅眼科嘅医生都做唔到嘅手术。嗱，呢个就系原因，点解犹太人嘅拉比话呢一种病系冇得医嘅，只有尼赛亚嚟到世上先至能够医治。所以呢三个就系耶稣基督其中三个神迹。嗱，除咗我哋见到啊，唔系，有样嘢要同大家讲就系、是、啊。这个神迹又令我想起另外一个神迹，就是在树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树这个耶路撒冷城羊门的旁边有个不是大的池子，有一个瘫痪了38年的瘫子，是吧？他在这38年他都希望那个池水被搅动的时候有人帮他落到他的池那里，佢就认为咁样就能够得到医治。但係38年都冇人帮佢，佢自己亦都冇可能爬到落去。点解呀？我相信佢已经系半身瘫痪，佢爬唔到落去。嗱，我相信有好多嘅人都会试图去解释点解耶稣基督能够医好呢个瘫子。但係我可以话俾你听，医好佢对脚都仲未系最大嘅神迹。佢最大嘅神迹系乜嘢啊？呢、这个人能够立刻行路啊！当耶稣基督医好瘫子，唔单止瘫子识行路，仲识跳嘅添啊！呢、这个就系真正嘅神迹。嗱、啊，你唔好讲一个病咗38年嘅人，一个病咗38个月嘅人喺床上高，佢好翻啦，而家可以落床啦。你谂佢可唔可以即刻行路呢？38个月咋喎，唔能够啊，佢要由头学过嚟到点样嚟到行路。所以你諗下耶稣基督呢啲神迹真係好犀利。医好就係完全嘅医好，甚至係能够立刻行路。呢、这个亦都系一个问题。好多时我哋喺电视机上高见到人哋话，哎呀，而家呢个人懂得行神迹能够医治。嗱，你睇下佢嘅医治系点样嘅。推住轮椅去到佢嘅面前俾佢医治，係咪？佢话哎，我医治好啦，然后两个大隻佬一个左一个右将佢托起身，啊你行路啦咁样，佢就伸下隻脚咁样，啊咁样就叫做医好啦，係咪？其实呢一啲呀全部都系呃人。真正圣经入面嘅医治系乜嘢呀？系完全咁医治，使到个人能够立刻行走。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耶稣基督的医治是神迹奇事，是超自然。还有除了耶稣的生平，他除了他的出身，除了他的事工，他的复活是可以讲得是他最大的神迹奇事。耶稣基督不单止在约翰福音的11章使到拉撒路是起死回生，佢能够使到佢自己都系起死回生。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被很多人见到，有抹大拉的玛利亚，有十二个门徒，有五百个证人是见到。我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的神迹，最大的证明他真是复活，是门徒的改变。有没有见到门徒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尤其是在耶稣基督被捕的时候，他们很害怕很害怕。彼得是三次不认耶稣基督，所有的门徒他们是重操故业，打鱼的打鱼，他们是做税吏的回去做税吏。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他们就不再害怕。他们见到耶稣基督连死亡都战胜了，还有什么好害怕？所以他们是有很大的改变。十二个门徒除了使徒约翰，其他十一个都是愿意为主来到殉道，他们不再害怕，不怕了。好，十一个这个殉道的门徒当中，有很多都是钉十字架，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一样。钉十字架是一个很恐怖很恐怖的刑罚，但是那些门徒都不再害怕。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耶稣基督真是复活了。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生平真是充满了神迹奇事。因为我们现在是讲紧圣经的系列，不妨就讲多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圣经不能够被毁灭。在历史当中有很多人都希望毁灭圣经。罗马政府在恕君士但丁堡之前的罗马政府都是跟基督教是敌对。尤其是君士但丁堡之前的一任的罗马王，他叫做大克里先。根据历史学家优西比乌，他说大克里先是落下了两道圣旨。第一道是说，任何人若果他们的屋企是有圣旨，是有圣经的话，如果他们被找到出来，这个人是会被处决。第二个圣旨呢，是说如果有人知道有任何其他的人屋企是有圣经，他不去告发，不去告密的话，他自己都会被处决。落了这个圣旨两年之后，大克里先他就夸口说，我已经将圣经在世上完全地毁灭了。他有没有成功啊？我们手上现在还有圣经，当然他是没有成功到了。另外我们见到就是纳粹党在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亦都是销毁了很多犹太人的圣经。他们都意图毁灭圣经。不单止是政府，还有是宗教。罗马天主教在历史当中是不准信徒拥有圣经或者读圣经。所以罗马天主教在历史当中亦都销毁了千千万万本的圣经。今时今日在穆斯林的国家，我们时时都见到电视机的上高，当他们是反对基督徒的时候，他们都会烧圣经。除了政府，除了宗教，还有私人都意图是毁灭圣经。在18世纪有一个法国的哲学家叫做 Voltaire， 他曾经大胆预言，他说我要毁灭圣经，在100年后将会圣经和这个基督教将会完全地被人遗忘了。但是100年后圣经没有被完全毁灭，反而他自己爱来印刷异教徒书本的印刷所变成了圣经的印刷所，他的屋企变成了 Geneva Bible Society 要来存放圣经的货仓。圣经就是不能够被毁灭，这个是一个神迹奇事。在结束的时候，不妨同大家看一看。我们说神迹是不能够被日常的规律或者科学来到解释。神迹是不能够被否定。神迹是什么？神迹是人 是神进入了人的空间，干预自然的规律，是将他自己显示出来。所以神迹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神迹、预言和神的显示是三个途径，在圣经里面神和人彰显。所以我们不能够将其中一部分拿走，这个是神将他自己显示出来。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的2章22节所讲给我们听，神亦都是用神迹歧视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耶稣基督的生平全部都是神迹，他是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来到救赎我们。其实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最大神迹就是千千万万的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是有生命的改变。好多这些人都是穷凶极恶，是杀人不眨眼，但是当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都有生命的改变。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神迹。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你的圣经，感谢你是给我们，咦，为什么会去了？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你的圣经，感谢你是给我们是见到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我们实在感谢你是透过神迹奇事预言将你自己是显示出来。你亦都是将耶稣基督是差派来到这个世上，来到救赎我们。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生平都是充满了神迹奇事。愿意更多的人都能够是接触到你的福音，更多人都是能够是听到圣经里面有关你的神迹奇事。愿意他们都是能够有一个改变的生命，来到是将荣耀、颂赞、大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